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如果说你对这个中国古代兵法有一点了解的话，哪怕只是听过点评书演义，哪怕只是看过两眼三国，是吧，这些朋友呢肯定都知道一个计策，那就是空城计。这招呢算是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最有代表的计谋，是吧，因为马谡失了街亭，司马懿率大军一路进逼，兵临城下，诸葛亮手头只有2500人，要是想逼退对面的150000大军该怎么办呢？最后这个诸葛亮选择故意打开城门，自己在城楼上焚香弹琴，一个兵都不露出来。司马懿一看这劲头，觉得诸葛亮这行为一定有诈，一定是设好了伏兵等着自己往里钻呢，于是当即就决定撤兵。这段不论是在京剧作品还是在其他地方的戏剧作品里都被演绎了无数遍，是吧，甭看在这个小说戏曲里这个计策被诸葛亮用得很好，但其实在正史中诸葛丞相根本就没用过空城计，这空城计也远没有一般人吹得那么好使，真正把空城计这一套玩起来的另有其人。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历史上的空城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咱们先讲这个诸葛亮用空城计的出处啊，其实这一段呢不算是罗贯中自己虚构的，因为在西晋的时候有一个叫郭冲的人写了一篇调量武士，在这篇文章里举了五件诸葛亮不为人所知的轶事，分别是与法正变法度、观色而见刺客、孔明聚贺、取信与君，还有这空城计。其实郭冲的这篇文章呢就跟这个什么孝庄太后秘史、慈禧不为人知的一面等等类似，这都是属于博人眼球的东西。在西晋这种写名人奇闻异事、听名人八卦的风潮尤其兴盛，比如晋武帝司马炎就对诸葛亮的事迹非常着迷，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吧，皇帝好这一口，那下面这些文人自然都愿意写相关题材的东西，这才有了这篇把诸葛亮吹得神乎其神的调量武士。后来陈寿在编三国志的时候觉得这篇文章太扯淡了，所以一条都没采用。后来裴松之在给三国志作注的时候还专门分析了郭冲的这篇文章，里面的错误一大堆，最终他给出的结论就是四个字，胡说八道。虽然在历史上诸葛亮没干过这件事儿，但是谁让后来的人们越来越崇拜诸葛亮了呢，所以郭冲的这篇文章就被后人添油加醋抄来抄去写进了小说演义里。虽然诸葛孔明没干过这件事儿，但是在三国之前的春秋时期确实有人在实战里用过空城计这一套。在左传里就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儿，在这个鲁庄公28年，也就是公元前666年，当时的楚国令尹子元带领大军进攻郑国，这个令尹呢其实就相当是丞相，当时楚国的势力正盛，郑国已经从当年的大国沦为了路边野草，谁来都能踩两脚。郑国虽然向齐国求援，但是这两边距离太远，齐军也没办法那么快赶到，势单力薄的郑国无力抵抗，子元就一路高歌猛进打到了郑国都城前面，眼瞅着郑国就要给人灭了。在这最后关头，郑国大夫舒瞻就用了这个空城计来拖延时间，他特意让城门打开，面对这个场面子元就开始疑神疑鬼了，郑国这么大大方方的放他进城，肯定是有后手埋伏，对吧？而且他其实害怕的不只是埋伏，因为子元打这仗背后还有点私人原因，他是前代国君楚文王的弟弟，他哥文王死后他在宫殿里摇铃铛勾引自己的嫂子文夫人，结果呢被嫂子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你堂堂令尹不去外面打仗谋取武功，天天跑到寡妇跟前搞这些不正经的，真不是个男人。这子元好赖也是要点颜面的，对吧，于是乎就决定带兵打一回仗给自己嫂子看看，所以这才有的这趟伐郑的事儿。子元担心这要是在最后关头挨了埋伏，自己灰溜溜的跑回去，自己颜面可就挂不住了，跟嫂子的事儿肯定也是吹了，所以一时举棋不定。就在他犹豫的这几天里，齐国援军赶到了，有了齐国的助阵，子元打下郑国都城已经不太现实了，于是就决定撤军。为了防止自己在撤退的时候被郑齐联军追击，子元也玩了一个空城计，他在夜里撤军，而且走的时候不动军营，连旗子都不收。郑军从城里看过去，发现楚军营寨依然立在那儿，上面大旗飘扬， 他们以为楚国阵脚未乱，所以也不敢贸然出城。就这么着，吃了空城计的子元也借着空城计成功撤兵。子元伐郑这一段呢，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空城计。在此后的朝代里，空城计也不止一次出现过，尤其是满地打仗的三国。只不过在三国的正史里，第一个用空城计的可不是诸葛亮，而是曹操。公元195年，这时候的曹操还没成为一方霸主，当时吕布发兵进攻曹操，人都打到跟前了，可是好死不死，曹操手下的人马正好都派出去收割麦子凑军粮了，就算找回来也是需要时间的。当时曹操手里能拿来打仗的不过千人，于是为了逼退吕布，曹操甚至连女人都动员起来，然后他刻意选了一处树林在旁边扎营。吕布军队走到跟前的时候，看到军营旁边丛林密布，觉得曹操这人这么狡诈，肯定在其中设有伏兵，于是决定先往回撤十几里地，等做好准备了之后再行进攻。这一撤就给了曹操喘息的机会，重新召集了人马，真的设下了伏兵。而吕布为了防备曹操的埋伏，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只用轻装灵便的步兵，结果呢，他算到了第一手，没算到第二手，曹操的伏兵是不齐混用，轻装步兵根本没办法抵挡骑兵，最后吕布大败而归。然而就在20多年后，曹操自己也吃了一回空城计。公元219年，当时曹操和刘备在汉中大战，曹军吃了败仗，跟随曹操多年的得力干将夏侯渊阵亡。为了报复刘备找回场子，曹操率兵进攻汉水以南，刘备派出赵云和黄忠防守。为了逼退曹兵，赵云和黄忠决定用传统的断粮手段，由黄忠带主力去截断曹军的运粮路线，没了军粮，对面自然就得退兵。但是这计划赶不上变化，黄忠带着主力去截粮，到了约定的时候还没返回，赵云带着几十人出营接应，结果一头碰上了曹军，两边人数差距太大，野战肯定是打不过了。于是赵云带着人且战且退，撤回了军营，曹军则是一路追杀。眼瞅着人就要进来了，本来副将张翼想闭门死守，结果赵云撤回来以后大手一挥，不但下令大开营门，还偃旗息鼓把仅有的那点兵全都派了出去，拿着弓弩在营外埋伏。曹操虽然自己用过空城计，但是他自己本身也是多疑的性格，看到赵云这个阵势心里也有点拿不准。在他正准备退兵的时候，赵云营帐里立刻鼓声大作，周围弓弩齐发，曹军立刻阵脚大乱，没等曹操下令就已经溃退了，不少人直接慌不择路，淹死在了汉水里。后来刘备到前线视察，还因为此事给了赵云一句相当有名的评价，子龙一身都是胆也。到了南北朝的时候，也有不少人仿效前人玩空城计的，像是这个萧承之就使用过这个招式。他是这个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他爹。元�嘉七年，也就是公元430年，刘宋北伐失败，北魏趁机反攻，准备吃掉南朝在山东的势力。当时萧承之还是刘宋的济南太守，面对北魏大军，萧承之能调动的只有几百人。虽然在城外一度打赢了对面的前锋，但是毕竟兵少将寡，实力差距太大，所以只能退进城里。萧承之思来想去，打算用空城计退兵，于是下令大开城门，底下人纷纷表示反对，大家认为敌众我寡，怎么还能如此轻敌放人进来。萧承之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他说现在济南被围，敌我本来就是实力悬殊的状态，如果咱们真的摆出拼死一搏的架势，反而会让对手意识到咱们就这么点人，倘若人家真的全军压上，咱们必定是赢不了的，所以如今我们只能在气势上唬住他们。北魏的军队一看这城门大开，再加上之前也吃了个败仗，因此也就起了疑心，觉得肯定是有伏兵，再加上当时北魏几路并进，不缺这么一座济南城，于是乎当即退兵支援别处去了。等到来年别的地方的仗打完了，刘宋的援兵也到了，这个萧承之呢也因为镇守济南有功，得了宋文帝的赏识，日后加官进爵，给他儿子篡宋建齐铺好了路。说起来这南北朝还有好几个空城计的例子，像是这个西魏大将王思政在弘农主持防务的时候赶上了东魏进攻， 当时红龙防务松懈，城墙都是破的没修好，各种工事也都没建立。大家一听东魏要打来了，军心也开始不稳，大家都没心思打仗，觉得这破城肯定是守不住的。领头的王思政则是一副悠闲的样子，下令把城门打开，自己解开衣服在床上安然睡觉。由他这么一搞，城内的军心反而是安定了下来。大家一看你这带头的不仅不跑还这么悠闲，肯定是藏着后手的，是吧？所以大家都放心跟你混。东魏军队杀到一看，感觉这不对劲啊，是吧？这城墙破破烂烂的，门也没关，但是里面人却都没跑，一下子就起了戒心，不敢继续进攻了。然后王思政借机整备军务，修复城池，等到东魏军队回过神来的时候，城墙都已经修好了，想打也不好打了。这空城计看起来很灵很管用，不过也不是谁都能用好的。南北朝也有东施效颦的例子，最有名的一个当属是南梁的庾信。这哥们儿在历史上以文学出名，中年出使西魏，结果被扣下来给西魏当官，一直思念南方，因此呢写过不少有名的诗赋。但是他这人吧，属于是那种典型的南朝文人，写点诗词歌赋抒发一下情感没问题，真要是当官办事儿，一办一个砸，尤其是不能带兵打仗。庾信在当年诸葛亮隐居的南阳郡长大，估计他打小就听了不少诸葛亮的故事传说，所以长大之后对诸葛丞相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年轻的时候庾信还经常不揣冒昧的把自己和诸葛丞相相提并论，觉得自己能和诸葛丞相一样有大智慧。南梁侯景之乱爆发的时候，庾信是建康城的一个守卫官，负责守卫都城建康的朱雀门。他就是相信了之前给诸葛亮吹牛逼的文章，觉得自己的偶像诸葛亮用空城计就能吓退敌军，那自己肯定也行。于是他也仿照诸葛亮弄了一身羽扇纶巾的打扮，人家诸葛亮在传说中是焚香弹琴，旁边还有俩童子跟着，这哥们儿是直接跑到城楼上拿一根甘蔗抱着啃。结果侯景军队杀到，当时侯景的军队戴着铁面具震慑对手，庾信一看这人人都戴个凶神恶煞的面具，自己心里就先发出了。侯景的人一看这人跟城楼上啃甘蔗，甭管这人在这儿整什么幺蛾子，先一箭射过去再说，于是乎就给庾大人手里的甘蔗打掉了。结果这下子庾信彻底绷不住了，惊慌失措逃离了前线。这领头的一跑，守军立刻就成了一盘散沙，当即溃散。侯景乱军就这么杀进了建康城，把南方的这些世家大族屠了个干净。其实这空城计不光是咱们的老祖宗玩，外国人也有玩的，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日本的德川家康。公元1572年，室町幕府足利义昭不爽自己被架空了，于是号召全国各地的大名上洛讨伐织田信长。当时已经雄踞一方的武田信玄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正好可以借着这个名头出兵扩张一下自己的势力。那会儿德川家康还是跟着织田信长混的，所以武田信玄就在上洛的路上攻打德川家康的领地，两边在三方原大战。结果家康这边惨败，传说德川家康在逃跑的路上被吓得大便失禁，使拉了一裤裆，一路失魂落魄的跑回了自己的居城滨松。此时武田大军闻着家康的屎味，一路就追到了滨松。这武田大军兵临城下，自己城里又没啥守军，火烧眉毛之下，德川家康决定学习中国的空城计，把滨松的城门打开，在城中擂鼓。这武田信玄看到滨松城门打开，一时有所迟疑，又听到这个城中阵阵鼓声，更是起了疑心。咱们甭看武田信玄有战国第一兵法家、甲斐之虎这些响当当的称号，但这次上洛的时候，武田信玄已经是53岁高龄了，自己的肺病也越来越严重。也就是说，武田信玄这次率军上洛，是抱着不成功就成人的信念来的。所以说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这位甲斐之虎是不会拿自己的军队开玩笑贸然去进攻城池的。武田信玄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放弃了攻城，继续上洛，德川家康这才捡回一条命，收拢残兵固守城池。他要是没用这个空城计让武田信玄退兵，估计他命都保不住， 更别说后面建立江户幕府了，是吧？除了中国和日本，在欧洲也有一个空城计的传说。现在法国南部有一个叫卡尔卡松的地方，这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古罗马时期就修有堡垒。传说到了中世纪早期，当时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一世带兵攻打这里，统治当地的大公凭借坚城跟查理曼打了5年围城战。等到大公战死以后，由大公的夫人卡尔卡松接手，继续带兵抵抗。等打到第6个年头的时候，这时候两边都已经有点打不下去了。城外的查理曼觉得不值得在这个地方砸这么多人力物力，再这么耗下去，自己这边就要乱了。而城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眼瞅着粮食要见底了，大家都开始吃耗子了，再不想个办法退兵，城里就得人吃人了。结果城主卡尔卡松夫人想了一个招，他想办法筹集到了一头猪和一袋麦子，拿最后这点粮食给猪养肥了，然后让人把猪丢出去。查理曼的手下一看，哟，这么大一头肥猪你们城里都不吃，难道你们城里依然是粮食充足吗？于是赶紧上报查理曼，查理曼一听也泄了劲儿，这城里的粮食要是这么充足，自己还不知道要在这里围多久，是吧？于是乎查理曼思来想去，最后大手一挥，决定撤军，当地终于是逃过一劫。所以为了纪念这场胜利，这块地方也改名为卡尔卡松，一直叫到了现在。咱们看了这么多历史上的空城计，其实也可以看出来一些特点，是吧？这空城计啊，其实远不是咱们想的有多高明有多精巧的计谋，本质上还是一种诈唬人的缓兵之计。历史上用这种招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是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没得选了才用这么一招。而且人用空城计的时候，不可能真的跟三国演义里一样往城楼上一坐就能让对手乖乖撤兵不敢再来，是吧？除非对手是真的不想继续打了，你就像是武田信玄这种，我已经不想继续消耗兵力打你了，我得保存兵力干别的事儿。因为信玄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想灭了家康，而像查理曼这种，要说原本他是想打下来的，但是围了5年他也吃不消，是吧？要不然就跟咱们中国古代这些情况一样，你得留有后手，我用空城计就是为了拖延时间聚拢兵力，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严阵以待了。像是庾信这种就属于是典型的半瓶子晃荡，看人家用空城计退兵很潇洒，他便不看场合不看环境的照搬。你想这个侯景作乱肯定是奔着你的首都来的，人不管你咋样他不可能说撤就撤，是吧？一定是往这个死里打。而且庾信这种属于是学了皮没学理，你要玩空城计你起码得有胆识，一剑给他干着打掉他就吓破胆了，那你还玩什么呢，是吧？所以说空城计这东西啊，别看他被人捧得那么高，这玩意儿其实底层的逻辑并不复杂，而且也不是什么说用就能用的计策。咱们在日常生活里看这种空城计，大家就当个演绎传说看看得了，别真拿它实操，搞不好的话就得落个跟庾信一样的大笑话。好了，关于空城计的故事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